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一无所知》。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达利与卡拉的恋爱。为什么拖那么久呢？因为距离上次说达利应该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因为呢，这个就是我觉得要等到我真的有灵感的时候再来述说这样一段猎奇的爱情故事。因为上个礼拜我本来想要录音了，然后我都已经架好设备要开始录。然后呢就觉得看一看这个卡拉我就有点没有很想要讲，而且应该说这几天呢我试图在更理解达利对于爱情的想法，因为原本呢我就真的是很想不透，就是为什么可以和他外在这种放荡怪异的风格呢差距这么大，或者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啦，只是因为原本的印象太就是我们对于达利的印象可能就是他爱卡拉爱得非常非常疯狂，所以呢让我们误以为在爱情当中呢达利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能就没有什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疯狂的爱这个女人。但是呢我觉得越了解之后就越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普通啦，就是他跟卡拉的情感呢其实也是非常人的，就是对于达利而言呢什么是最好的开放式关系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之前这个我们讲过的这个克林姆来比的话，其实跟克林姆的情况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克林姆的开放式关系爱情呢比较像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就是一种纯粹个人情感上丰富而且没有办法避开的，或者是因为创作需要和其他人暧昧之类，就是在克林姆心中唯一的这个概念比较像是一个你是最好的唯一，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级最好的一个概念，它把最纯粹的这件事情把艾米丽想成一个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达利其实和这个克林姆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同样都是开放式关系，但是逻辑上是不太一样的模式，就是卡拉比较像是一颗朱砂痣，就是红玫瑰一样的存在，而达利对于爱情所呈现的忠贞，我觉得它来自于他强大的自我，就是他的意识告诉他他要爱得很偏执，是透过他一种刻意的控制以及自我思想上的塑造，就是延续上一次提到的，就是他是一个自我风格非常强烈的人，所以就是上次有提到说他的生活呢每一天都是一种演绎一种表演，就是他把超现实的生活也是他创作的一个成分一个部分，所以他是绑在一起的。那我觉得他给卡拉的爱也有一种表演性质存在在这个里面，就是环环相扣的啦，就是超现实的表演风格而形成好爱卡拉，甚至最后卡拉背叛他之后呢达利也跟着一蹶不振，就是因为他自己在心中塑造的这个自我形象已经完全的崩塌下来，所以他才会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然后 卡拉死之后呢其实达利也用一种我觉得有点变态的方式，当然是这个是书上写的，就是说卡拉呢在其实在两个人位于利加特港村的爱巢过世了，那达利知道卡拉想在这个普尔波城堡中安眠，担心西班牙当局可能会将他安葬在死亡的地点，于是呢最后一出超现实的戏码呢就此上演哦，他将他的尸体呢塞进他心爱的这个卡迪拉克上，尸体呢就直挺挺的坐在护士旁边，然后达利呢就开车将他载去这个普波尔，那让他穿着这个迪奥的洋装，打上他的招牌的这个黑丝绒蝴蝶结，在城堡的地下室长眠。就是你不觉得这一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有点可怕的吗？就尸体就直挺挺的就是坐在这边，然后达利就开着车把他载过去，这个超级就是超级非常人的一种这个处理尸体方式吧。然后呢而且呢达利呢来到他的墓前的时候，就是坟墓的前面，他就有一点点悲伤，然后但是呢又看着他的表弟就吹嘘着，他就说哎呀你看啊我没有哭哦我没有哭这样子。好，总之这样子就是一个卡拉死后达利的一个展示。 那我可以念一段对话录当中，其实达利对于他这个爱情有关题目的作答，那我觉得这一段呢也特别能够呈现，我觉得达利如何塑造他的外在形象，还有他怎么看待除了妻子以外，就是除了妻子卡拉以外的其他别人。好。
Scientific people tell this perhaps means this or this, but every of these Dalian images remain in one complete mystery.
Bougie, bougie. I just wanted to do that.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at came over me. I'm sorry. I don't know what you affect me in a peculiar way. And
这边呢，主持人就问他，他就说啊，我知道呢，你在性和爱之间呢，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你度过了什么样的阶段呢？当你二三十岁，在最纯洁的感觉当中，是怎么样考虑爱的？那现在又是怎么想的呢？然后达利呢就回答他，就说我与米克有同样的观点哦。他是生活的悲剧感的作者，当有人问他爱是什么的时候呢，他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呢，爱是我的妻子，如果他突然感觉到左腿很疼，那我也立刻感到左腿同样的疼，当卡拉感到痛苦或快乐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我可能呢被100万个人包围，他们都是色情狂，也可能都是有礼貌的爱慕我的支持者。那如果他们死了或病了，我不会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卡拉呢是唯一的例外。然后主持人呢，就点头这样子。然后达利呢就说，由于呢我是一个伪君子，所以呢我的行为就像是个真正的绅士，就对应到我们刚才讲的演绎的人生哦。他说，如果呢我周围有病人，我会给他们药。那其他的呢就叫医生来做，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个吸毒成瘾啊，有丧失视觉危险的这个视力的这个女生，她非常的漂亮，我发现她即将失去她的视觉，多么不幸啊，于是呢我就会打电话叫了西班牙最有名的眼科医生为她治疗。可是呢我呢其实在心里深处却希望他受非常多的痛苦，而不是像卡拉这样子哦，觉得我和他同样的痛苦。好，所以呢主持人就说，所以如果我正确的理解你的话呢，如果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那就是一生不变的，对吗？然后达利就说完全的正确。然后接着主持人就在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呢，在你的婚姻观念里面，从心理学上讲就是两个人的融合，这种理解会抵消你，或者说这是一种能替代你自己的方法吗？就替代你自己精神上的方法吗？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谈谈看。然后达利就说呢，我关心的是我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变得迟钝，这样子。这样呢，我发现人们知道最大的力量其实是女性的，是阴性的力量。那阴性呢，阴性的这个力量呢，使一个男子迟钝的就像是一个白痴。就在他恋爱的时候呢，他浑身颤抖，嘴角流口水，他是个地道的白痴。他所有的功能，也就是所谓实在的功能，全部都被毁了。当但丁呢爱上这个贝阿特丽斯的时候，这种事情也发生啦，他就成了一个白痴，然后写了一篇超白痴的神曲。好，所以呢这个主持人就说，所以你爱的人既和你平等又比你优越，简单说是个原型，对吗？然后这个达利就说，对啊，就是一个白痴式的原型。达利就说呢，平等是不可能的，充其量这种平等是生理上的，无论如何一个人总要被他所爱的人消灭。最简单的生物学的例子就是雌性呢总是会吞掉雄性。好，对，今天就是举了螳螂啊、然后蜘蛛啊之类的。好，对艺术家来说有一点区别哦，我们有一种补偿，我们续发，我们搞一些同性恋，我们自己担当女性的角色，这能使我们有效的长时间的抵抗女性。好，这一段呢就是在 达利在自己在叙述他对于爱情或是结婚观念上的一些想法。好，那我觉得念完这几段这几个问题之后呢，应该就非常了解达利，虽然这通篇还有其他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呢大概是这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好，那了解达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说说卡拉以及他跟达利的爱情故事。那卡拉呢，其实出生在俄罗斯哦，他是家中排行老二。根据呢他女儿的说法，他是狮子座的，他是8月18号生日。那达利是什么星座？大家要不要猜一下？可以猜猜看，达利这样子的这个怪异的性格哦，对爱情这个疯狂的执着，他大概会是什么星座呢？好，他是金牛座的，想不到吧？好，超级不金牛，我觉得啦，可能也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他没有金牛的那种务实感哦。有啦，金钱，他很在乎金钱。对，上一次有讲，他非常觉得金钱呢，就是他完成自由的这个方式。好，他的这个生日呢是5月11号。那卡拉呢其实比达利大10岁哦。在他们认识的时候呢，卡拉还有一个丈夫跟一个情人。对，前面呢就有说到卡拉并不是白玫瑰类型的女人哦。她是属于非常的在情场上非常活跃，而且呢一直到老年都还没有就是回头的女人。当时呢因为超现实主义的思潮呢，这个加上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哦，几乎欧洲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爱情哲学，所以女性呢也不像是之前传统的那样子的观念哦。那倚仗男人生活这样的方式，那卡拉就更不是这样的女生了。她很有才情，她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女生，然后艳丽当中呢也能表现知性。所以呢卡拉当时的丈夫哦，其实就是诗人爱尔华哦，也是一个这个在超现实主义这个群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之一。也是因为这样呢，卡拉就自然融入到了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圈子当中，那自然呢就认识了达利。那在一次这个达利就 邀请这个度假的假期的时候，就邀请了一些好朋友一起来度过这个假期。那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假期当中呢，达利就看见了卡拉。那对于达利来说呢，达利呢对于卡拉其实是一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模式。他在达利的这个秘密生活这本书当中呢，其实他就有写到，他说啊，他注定要成为我的 Gradiva、哦、向前迈进的人，我的胜利，我的妻子。那这个 Gradiva 这个名字呢，其实来自于一本小说，是一个詹森的同名小说 Gradiva。 那弗洛伊德呢其实也写过一本书来分析小说当中的这个主角。那詹森的这个 Gradiva 的这个妄想和梦想这本书就是弗洛伊德写的，那详细的内容呢可以自己去维基百科搜寻，这是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但是用英文，我会把名字呢放在留言区当中。那书中呢其实 Gradiva 呢是书中的女主角，然后就带给了书中的这个男主角呢心理上的心理治疗。而弗洛伊德呢认为这部小说其实提供了所谓的这个透过诱惑或是透过爱来去治愈的一个例子。好，我其实之前这也让我想到之前在看那个电影奥本海默的时候，其实奥本海默也有相关的病症，然后他到最后也是透过性来去治疗的。好，所以呢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定掉这卡拉呢在达利心中的地位哦，其实就是一个治愈者，无可取代的治愈者的位置。那在遇见卡拉之后呢，卡拉就是达利的缪斯啊，心中的全部。那甚至呢达利有一段时间哦，非常非常喜欢用这个卡拉跟他的名字在画作上面签名。他有讲过，就说呢 It's mostly with your blood, Carla, that I paint my pictures. 他说我画的画主要就是用你的血，卡拉。这也是对应了我们上次尼采呢这个阅读当中呢对于写书的看法。那卡拉呢也会用塔罗呢塔罗牌来影响达利的创作， 而且呢，卡拉呢斡旋于男人之间，所以他也非常懂得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思想哲学，那再把他们之间的这个想法呢提供给达利，让他得以呢在圈子当中呢也是如鱼得水。他们俩的个性呢虽然是南辕北辙，而且呢也各有各的不忠的一个生活，不过呢当然也就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好。卡拉呢几乎是全面包围了达利的生活，是他的经纪人，他的爱人，他的模特儿，那达利去到哪里呢，卡拉也都会在他身边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一幅作品，我觉得呢非常非常的能统括达利画过的许多这个卡拉的画作。那首先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看见画面当中最重要的卡拉的背影呢表现在画面的正中央，而且是一个裸体的背影。我认为呢背影是非常性感而且神秘的一种表达情欲的方式哦，它是一种暗暗的隐隐约约的情欲流动。那达利其实也有很多作品呢其实都是在描绘卡拉的裸体的背影。那其实呢相较于其他的作品哦，卡拉呢在其他作品里面的背影是比较柔顺滑嫩细致的，但是在这幅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达利使用了一种非常仔细描绘肌理的方式去描绘卡拉的背影。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幅画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种画面的神圣感。好，达利的手呢握着这个金色的羽毛，然后连接着卡拉的背影，两个人呢就形成了一个十字架。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见构图上面达利呢使用这个透视法的方式。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西方的透视法呢它其实是一种理性科学的描绘技术。那他在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让空间得以完整的被描绘，不过除此之外呢透视法它其实它也有它的感性层面，它的感性面呢其实就是画家去拣选的画面，画家所看见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又或者呢画家想要传达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好，那摆在这幅画中间的其实就是卡拉，那我们可以看见消失点呢其实是在卡拉的脚这里有一个圣光，有一个太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幅画重要的重点应该就会落在这个消失点上面，搭配着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十字架哦，卡拉呢就是如同哦耶稣基督这样一般的存在哦，然后又有一道圣光放在他的脚这边，然后上面搭配着卡拉的背影婉转而性感。然后达利呢他其实自己也曾经说过，他说啊每次当我想要达到一个纯粹的境界的时候，我就会透过肉体望向天空。我觉得这幅画呢非常这个适合搭配他说过的这一句话哦。其实我想象的画面比较像是假设说我是达利，我清晨呢打开窗户，然后看见另外一半还躺在床上，然后我就默默地看着窗外，同时呢把我心中的他呢放进我的画面当中，就感觉是一种陪伴，默默陪伴在身边的感觉。那整幅画呢也透过太阳来呈现一个暖色调的一个整个画面哦。好，就回来说这个卡拉跟达利的故事。那卡拉呢其实他跟其他的男人的暧昧呢并没有因为他遇到达利就停止，他们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开诚布公的，而且呢卡拉比达利呢玩得更加的疯狂，更加的大胆，而强烈的性欲呢让卡拉的婚外情其实是接二连三从未止息的。而达利当然也有一些情妇啦，不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的。那交往很长时间的比如有这个模特儿阿曼达里尔，那两个人呢其实他是灵性上的夫妻啦，也在一起了还蛮多年的。那卡拉就不一样了，他们两个后期呢其实有点比较像是各玩各的概念。那达利呢送给卡拉一座城堡，就成了卡拉呢应酬之间的喘息空间，也是卡拉与情人们呢私会的一个爱巢。甚至呢如果达利呢如果没有收到这个邀请函的话呢，他也是不能进来这里的， 就是达利也是不可以随便到这个城堡当中的。即使如此呢，达利也曾经说出，他说，我会打磨卡拉，我会让他发光，让他尽可能的快乐，比我自己更关心他，因为没有他一切都会结束。哦，就像我们刚刚也在采访当中提到的，所以呢，回到前面提及的一种表演式的爱情，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是因为我觉得，除了卡拉是一个治愈者之外呢，达利也把它当作一种洗脑，一种表演式的洗脑，就是没有卡拉，达利就不是达利了，他就是一直这样告诉自己的。那后期呢，卡拉就越发的过分哦。达利呢，给卡拉的这个很多的钱财呢，几乎一大半都拿去这个养其他男性的艺术家，就是卡拉的情人们。那达利呢，他当然也沉醉于另外一种爱慕的吹捧当中。他的好朋友就曾经有说过，他就说啊，达利他当然是一个天才啊，但是天才也总有耍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靠宫廷的弄臣来撑场面了。所以呢，晚年的两个人呢，几乎是过着这个靠着过往的回忆来去支撑的。但是后来呢，卡拉其实有一任情人呢，这个叫做冯霍特，那在这段关系当中就让达利非常非常的不安，然后就累积了也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啦。所以呢，听说有一次就有一次忍不住呢就打了卡拉，而且呢就把卡拉呢打到他这个肋骨断掉。所以后来呢，卡拉就为达利吃了大量的镇定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这个处方药品，让达利的这个神经呢非常严重的受损，所以晚景是非常非常凄凉的。那在卡拉死后呢，达利过得就是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呢，达利会待在卡拉的房间里面就不吃东西，而过几年呢也就去世了。好，大概就是卡拉跟达利的一个后来后续的一个发展。好，那不知道呢，你们觉得这样的疯狂的爱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想其实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的另外一半就不断的跟你讲说，我有多爱你，我超爱你，然后我会打磨你啊，我比你爱你自己还要爱你，然后你感到痛的时候我也感到痛，甚至有说过说我想跟你结第二次婚。而且呢，达利说这些话的时候还都不是在一些私密的场合，他是在他写的书、他的访谈、他的作品里面去表达。你不觉得这有点恐怖情人的感觉吗？就是如果我的另外一半这样，会觉得很可怕，就是有点窒息式的爱情。而且固然这个卡拉的行为呢也是蛮浮夸的，不过达利的这种爱的方式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惶恐。好了，那今天呢大概就到这边。如果呢你对达利跟卡拉的爱情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拜拜，晚安。